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我的恶婆婆现在像亲妈。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父亲拿回几本书，换回儿子一条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 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刘红霞被迫害致死，河北11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湖北陈国华被绑架到洗脑班两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女士被警察跟踪绑架。今年7月13号，刘红霞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并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4万元。之后，刘红霞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生命垂危。甘井子区法院无视她的生命，拒绝其保外就医。11月8号，刘红霞含冤离世，年仅47岁。刘红霞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她因坚持信仰，曾于2007年10月被大连市公安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监外执行。2014年8月，刘红霞再次被西岗区公安分局香公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监狱，她经历了被关小号、双手背靠背靠，在小屋里被犯人按倒在地上拽头发殴打，被强迫坐小板凳等迫害。2021年10月，刘红霞被跟踪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今年2月，刘红霞的辩护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她时，被告知刘红霞已住院。自2月14号起，刘红霞开始绝食绝睡。随后，她被挟持到专门为大连看守所和监狱设立的新华医院综合二病区，病房门口由警察把守。期间，刘红霞被捆绑在床上进行灌食和注射，身体极度虚弱，家属要求会见被拒。7月13号，刘红霞身体极度虚弱，半躺在椅子上，仍遭甘井子区法院强行远程视频开庭，非法判刑4年。之后，刘红霞又被送进大连新华医院。 10月25号，刘红霞家属给看守所和甘区法院分别递交了保外就医的申请，被甘井子区法院拒绝。刘红霞于今年11月8号在新华医院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6号，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静秀分局指使辖区多个派出所的警察联合居委会、村委人员，又预谋地实施了抄家抢劫，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事先采取跟踪、监听手机、骚扰等手段，把每一个人的位置搞得非常准确，在晚上7点多同时出动，少的三四个警察，多的十多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对静秀区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抄家、绑架。50多岁的李素梅女士曾是棉纺职工，失业后为了生计四处打工。她这次被绑架是在北基地生活区做护工时被结庄派出所非法抓捕，警察带着她回康庄租住的家里抄家，抢走两箱东西，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清苑看守所，目前她已被非法批捕。现年52岁的张永健女士被绑架前遭警察骚扰，这次绑架警察抢走她大量的私人物品，并将她非法关押在清苑看守所，目前张永健已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号，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陈国华女士在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号时，被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日前，陈国华被非法关押到武昌区洗脑班，至今已两个多月。现年60岁左右的陈国华，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3年间，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拘留所、洗脑班。2014年5月，陈国华被武汉市武昌区机遇桥派出所社区警察田涛、机遇桥派出所警察何某绑架，再次被非法关押到武昌阳原洗脑班两个多月。2017年4月，陈国华骑车出去讲真相，被八铺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非法拘留15天。拘留期满后，又被警察绑架到武汉市武昌区阳原洗脑班继续迫害。2020年1月，陈国华在武汉市硚口区讲真相，被武汉市硚口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因当时武汉肺炎爆发，陈国华在第二天被放回家。武汉封城解封后，2020年9月14号，陈国华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武汉市东西湖女子第一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静冈大道艺伎店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功，瑞典法轮功学员谈修炼体会，用鼓声为民众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至6号，日本大道艺伎店活动在富士山下的静冈市举行。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仙台和静冈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活动现场，向日本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作为亚洲最大标志性的街头戏剧节之一，吸引近70万人次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在主会场郡府城公园的各个入口处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横幅，播放真相录音，吸引步履匆匆的人们驻足了解真相。了解真相的人们在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签名征签表上签字。法轮功学员还将手工制作的精美小莲花赠送给签名者。 感谢他们在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面前所展现的正直、善良、勇敢的品质，祝愿他们拥有美好未来。法轮功学员们告诉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们，真善忍是宇宙精神和衡量好坏的标准，遵循真善忍就是好人，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孩子们都表示赞同并鞠躬致谢。优豆先生听了真相广播内容后，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感到愤怒，几乎落泪。他主动要求在征签表上签名，他说，实在是太残忍了，人类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在中国来静冈工作的栗子小姐，祖孙四代遭到中共迫害。她得知三退大潮，即已经有四亿多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后，立即同意退出小时候在国内加入过的邪党附属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并表示要把真相告诉国内的亲人，让整个家族都三退保平安。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在瑞典哥德堡文化中心哥塔广场的上空，法轮功学员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的乐曲伴随着震撼人心的腰鼓声，向世人传递着真善忍的福音。瑞典籍法轮功学员安娜女士是一位幼儿教师，她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当年在哥德堡举办的7天讲法面授学习班。谈起这段经历，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她说，我一接触到法轮功，感觉一点也不陌生，似乎和我一直想要的很近似。我很幸运得到了大法，明白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安娜在参加世界各地的反迫害活动时，看到腰鼓队的表演振奋人心，充满了真善忍的能量，吸引着更多世人来了解真相，让她眼前一亮。她说，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的真相。现在安娜不仅自己打腰鼓，她还耐心地去教其他法轮功学员学打腰鼓。他鼓励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来参加腰鼓队，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53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被封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2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
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公安警察也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2002年4月，有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公安局里的地下通道中。在昏暗的灯光下，几名警察挨个询问这几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见他们都不说话，一名年轻的警察抽出宽宽的皮带，朝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男法轮功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名女法轮功学员想也没想，就直觉地挡了过去，她用双手护住了那名男法轮功学员的头，皮带就像雨点一样不停地打在女法轮功学员的手臂上、头上。警察一边抽打着，一边对这名女法轮功学员喊叫着，走开，她是你的什么人？这名女法轮功学员用坚定的语气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但是警察仍不停地抽打着。这时地下通道的尽头忽然有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是个看上去六七岁的小男孩。小男孩一边对着这位年轻警察喊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拿东西塞到嘴巴吃着，然后漠然地看着眼前残酷的场景。年轻警察停下手，看见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他回应了男孩一声后，又摆起架势准备要抡起手中的皮带继续殴打。看着眼前这名六七岁的男孩，女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年轻警察愣了一下，随即他得意地说，放心，我们的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但是女法轮功学员再一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年轻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接着他说道，不久的将来，你的儿子知道你今天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地下通道里顿时一片寂静，年轻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其他警察也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年轻警察低着头，牵着儿子的小手向外走去，但是走了几步他又停了下来，然后俯下身，用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他的小手，用稚气的声音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尽头时，年轻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他领着儿子走出了阴暗的地下通道。后来有知情的人说，那个年轻警察是他们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次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过他挥舞皮鞭。即使是心狠手辣的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如同黑暗中的光亮，法轮功学员用从真善忍法理中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良知，使他停止了行恶。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但是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
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至至亲的亲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希望以上的故事对我们有所启发。
有人说，一笑泯恩仇，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真的一笑就能化解得了吗？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对婆媳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的恶婆婆现在像亲妈。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如萍嫁了个好丈夫，丈夫对她那是没得挑的。她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一起生活的公婆，尤其是婆婆。如萍的婆婆很会说话，也很强势，什么都想做主。她对如萍这个刚进门的媳妇也是呼来唤去的，老想掌控她。如萍虽然随和，但骨子里也是有主意的，没有事事都按婆婆的想法去做。这样一来，婆婆就越发不喜欢她了，各种嫌弃都来了，嫌她嘴笨不会说话，又嫌她不会做人，连地里的活也没力气干。婆婆那张嘴呀，就像刀子一样厉害，不但邻居不是她的对手，她对儿媳说的话也没有一句不伤人的。早上，如萍不过问候一句，妈，吃饭了吗？婆婆就这样回她，早吃了，早吃了，谁和你家一样啊？这都还算好的。如果婆婆抓到如萍哪句话说错了，不合她意，那话说的就更难听了。婆婆和公公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老两口不管怎么吵，只要说起如萍，立刻炮口一致向外，马上不吵架了，开始说起她的种种不是来。慢慢的，如萍也发现，婆婆吃不得半点亏，所以和邻里间这么多年都处不好。婆婆表面上话说得好听，其实对她并不好。对于这样的婆婆，如萍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很不认同的。2011年，如萍好好的一个丈夫，因为车祸，突然走了。公婆失去了长子，如萍没了丈夫，孩子也没了爸爸，他们一家简直是悲痛欲绝。想起丈夫生前对自己的种种好，如萍在心里决定，要加倍的孝敬公婆。她想，这也是自己唯一能为丈夫做的了。没想到，丈夫去世才不到一个月，婆婆就来找如萍算账了。说她丈夫之前打牌，把一大家子粮食补贴的钱都给输了，让她给赔上。如萍给了婆婆1000多块人民币，心里真是委屈的不行。打从她嫁入这个家，家里的开销都是丈夫和她出的，公婆几乎没花过钱，他们还能把每年省下来的钱都给了在外地生活的弟弟。丈夫一走，婆婆没念在他们平时的付出也就算了，还来找如萍要账。他们夫妻俩这些年给的是这笔钱的多少倍啊？除了这件事，公婆对待如萍的态度让她的妹夫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妹夫私下劝如萍，嫂子，您自己再找个吧。连自家人都这样说了，如萍心灰意冷。他托了人把工作转到镇上，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痛的家。 如萍离家后三年，公公也过世了，家里剩下婆婆一个人。虽然如萍搬到镇上了，她还是常回家探望老人，婆婆也都给她做好吃的，表面上对她挺好的，但其实婆婆还是没电。天气热，如萍不过想开个电扇，婆婆就冷不防来了一顿连珠炮：你开电扇干嘛？就你热，就你热，别人也不热。要是遇到弟弟从外地回家，婆婆对如萍的态度就更差了，一点小事也不放过。有一次，全家上餐馆吃饭，如萍要了一个馒头，吃完又掰了半块，婆婆马上酸她：你怎么还吃呢？你不说吃一个吗？你不说吃一个吗？还是弟弟在一旁劝：让我嫂子吃吧，不够咱再要。婆婆这才停下来。这样的事情多了。那几年，如萍虽然努力尽孝道，却也越来越害怕回家。如萍是个法轮功练功人，她强忍着内心的不满。五年后，如萍在城里买房，工作也调到了市里。她的新家成了法轮功同修们一起学法的地方，有机会与同修交流讨论。如萍发现了自己修炼上的问题，她开始明白大法修炼向内找的意思。如萍开始问自己，这些年我虽然没有顶撞过婆婆，但被她数落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像恶浪一样翻滚呢？大法修炼要求真善忍，如萍更深地去查找自己。她想，我对婆婆的戒备，对她从心底的否定，不也是没有善意吗？这不也是怨恨心吗？如萍发现了自己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地方了，她决心要让自己符合大法要求。当婆婆又无端挑事数落如萍时，如萍开始注意自己的内心，不只是表面上没有顶撞，内心里也不要生出对婆婆的埋怨与一丝一毫的恶念。一开始并不容易，如萍心里还是有点不平，婆婆一说她就觉得不太舒服，但是如萍逐渐的不那么委屈了，怨恨的感觉也淡了。随着如萍的自我要求，慢慢的，婆婆说她的次数也少了。有一次，婆婆突然说要把家里养的猫给扔了，因为婆婆知道如萍一向很爱护动物，故意刺激如萍。而当下，如萍不气也不恼的，只平静地回了一句：别呀。听了如萍这平静的一句话后，婆婆扑哧一声笑了，然后宽慰如萍说：我不就是这么说吗？还真扔吗？当时如萍突然感受到一股莫大的温暖，这么多年来，这还是婆婆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呢。就在他们婆媳俩越处越好的同时，家里还迎来了另一桩喜事，离婚多年的弟弟再婚了。他娶的新媳妇不但富有，人还特别的爽快善良，来到老家都不让婆婆下炕，什么活儿都是他们夫妻干，对如萍和孩子们也都非常好。如萍的儿子说啊，他好像又多了一个妈妈一样，连原本不爱回家的妹夫也愿意过来吃饭了，老家的欢声笑语是越来越多了。看到弟妹，相比之下，如萍觉得自己懒惰。一天，如萍到菜园里摘瓜，她看着一齐齐的菜长得那么好，如萍想到这些都是婆婆平时辛劳的成果。她又回想起丈夫去世后，几乎都是婆婆做饭，婆婆自己没了儿子，还要忍住着脾气，尽量照顾小辈们，这有多不容易啊！想到这儿，如萍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个不停。一直以来，她虽然能忍让，家里的活儿却做得很少。她只看到自己的苦，其实婆婆也不好受啊。想到这些，如萍难过的真想跑到婆婆面前 请求婆婆再说说她几句。可是婆婆再也没有说过如萍了，婆婆对如萍只剩下疼爱和包容。一天，如萍陪婆婆聊天，一提起弟媳，如萍就夸个不停，婆婆却说她比你还差远了。如萍连忙摇头，我哪行啊，我多懒呐。婆婆竟然说，你就这种脾气，不争不抢，也不爱挑理。如萍这下说不出话来了，她没想到在婆婆的眼中她竟然是这么好了。如萍也没想到理解与宽容，善良与真诚，在他们婆媳之间蔓延开来了。去年一个邻居的孩子因为车祸，夫妻俩同时离世。下雪那天，婆婆担心那家老人没心思扫雪，婆婆自己拿着扫帚从家门口一直默默地扫到对方的家门前。当婆婆说起这事的时候，如萍心里特别的感动。曾经那么强势，说话不饶人的婆婆，现在竟然主动帮邻居铲雪呢。光是想象娇小的婆婆弯腰驼背，又满头白发地站在雪地里那模样，如萍就感慨万千。慢慢的，如萍发现婆婆不止对她好了，和邻居们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和谐，很少再看到他们有矛盾了。现在如萍有个好婆婆，待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好，只要时间一长不回老家呀，她还会挺想婆婆的。一进家门，婆婆慈祥的笑容，简单用心的家常菜，都让如萍感受到家的温暖。听众朋友，过去有句话说，相由心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面貌会随着他的内心而变化，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是可能随着人的内心而变化的。当如萍真正理解并善意对待婆婆时，婆婆对待如萍也变成疼爱与包容了。大法师父说，修内而安外，这句话对男人女人都是真理，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与您分享父亲拿回几本书换回儿子一条命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父亲从公安局地下车库里拿回家一些书，没想到这看似不大的举动竟然换回了儿子的一条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讲的亲身经历。我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25年来不但我自己得到师尊的保护，就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受益无穷，福报连连。有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依然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的一天，半夜12点左右，睡梦中的我突然被门铃声惊醒，门铃按得急促而刺耳。我抓起电话筒问：“谁？怎么了？” 话筒那边带着哭腔急切地说，快叫你家人下楼，出大事了，这下完了。我和丈夫急忙穿上衣服下楼，看到朋友汪姐夫妇站在楼下。汪姐吓得浑身颤抖着说，完了，我儿子刚才在家跳楼了，地上一滩血，已经摔死了，叫你家人快点帮个忙，用被单裹上直接送火葬场吧，我们不想惊动别人，就说是喝酒喝多了发生的意外。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儿吓懵了，强稳着发抖的心安抚陪着她。她丈夫和我丈夫几个人急忙跑到楼的南侧，准备给他们的儿子收尸。我陪汪姐在北侧院内等候，没敢过去。不一会儿，就听他们激动地喊道，孩子没事，孩子没有死。我们都惊喜不已，简直是天大的造化。紧接着将孩子送去医院抢救，到了医院，孩子完全清醒过来，安然无恙。他自己说没事，不用做检查，就要回家。父母不放心，硬是要检查，看看五脏六腑哪儿摔坏了没有。儿子急了，说，我没有事，自己就从医院跑出来。后来证实只是脚脖子崴了，其他毫发无损。汪姐夫妇给我们讲了整个事情的起因和经过。20多岁的儿子和女朋友闹矛盾了，女方提出分手，导致儿子最近心情不好，时常很晚回家，又喝挺多酒。那天晚上11点多了，汪姐在里屋已经睡下，儿子回来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汪姐的丈夫继续在客厅看电视。注意到儿子半天没动静，就起来看看，发现儿子没在屋里，到卫生间看了看也没有，觉得奇怪。忽然想起来，看电视的时候好像听到楼外有咕咚的一个声响，他突然意识到坏了，急忙进了儿子的房间，从阳台上往下看，见儿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滩血。他顿时觉得双腿发软，心想三楼跳下去肯定没命了。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他害怕吓着妻子，知道儿子就是妻子的命，他尽量让自己缓缓，然后进屋里慢慢叫醒汪姐，一点点地说，你也没少跟他操心，就是操到头了，有没有儿子也是命，你以前不是也算过卦，说儿子活不过25岁吗？汪姐没等听完就急了，你快说，儿子他怎么了？丈夫就告诉了发生的事。汪姐趴阳台一看，儿子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滩血。汪姐也认为儿子死定了，他们商量怎么办，然后去按了我家的门铃。汪姐的儿子从医院回来后，昏睡不醒2天2夜。汪姐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担心儿子是不是脑子摔坏了。我一直陪着他，安慰他，鼓励他，直到他儿子醒来。过程中，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的好，我练法轮功的经历，遇到的奇迹，大法师父对我和家人的保护，遇难成祥的故事，并且让他们知道汪姐的丈夫曾经保护大法叔，这样的善举得到福报，使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听后安稳了，放心了。说起汪姐的丈夫曾经保护大法叔，那是1999年720之后，许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抄家，很多大法叔都被抄走。 汪姐的丈夫在公安局工作，我就利用机会给她讲法轮功真相。我告诉她说，不像电视说的那样，他们是抹黑打压法轮功，你在公安局管啥也别管法轮功，对你不好，要是善待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的。她笑着说，我知道，我看过你们的书，还挺神秘的说，我还拿了好几本呢。我问，你在哪儿看的拿的？他说，他们警察搜上来的法轮功书在公安局地下车库里放着。我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夸他了不起，功德无量，跟他说，你好好看看吧，法轮功的书可好了。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他，他小声的神神秘秘地问我，有书你要吗？我说，要，有多少我要多少。他说，我一点一点的给你拿，别叫他们发现了。我说，好，保护大法书你会有大福报的。他拿回来很多大法书，我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最后都送给了同修。保护大法书的福报应验在他们的儿子身上，他们每每说起这件事也是很感慨。当时明明看到儿子身边地上是一滩血，最后到跟前一看，怎么就变成块塑料布了呢？我知道并坚信是师父救了他们儿子的命。睡了两三天后，他们的儿子醒了，详细的叙述当天晚上发生的经过。他说，我不是想跳楼，本来喝得迷糊糊的，想站在阳台前抽根烟，就看见下边有个女的向我招手，像是我对象，叫着我的名字说，毛毛你过来呀。我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下去的，过程中就觉得有人好像推了我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孩子还问他妈妈，是不是他奶奶在另外空间救了他。我说，你奶奶可没那个本事，是你们保护了大法的书，大法师父救了你。汪姐连连说，是是是，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我提醒他们，你们得到大法这么大的洪恩，一定要珍惜，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都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别做对大法不敬的事。以后汪姐丈夫一遇见同事骚扰法轮功学员，就劝说，睁一眼闭一眼得了，不用太认真。有的人听了就真不管了。方姐听到有人说污蔑大法、诋毁法轮功学院的话，就会制止，你怎么知道不好？不好人家还练，是你们头发长见识短，别瞎唠叨了。法轮功学院把这些神奇故事讲出来，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上，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都能躲过大灾大难，愿人们早日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佑护，愿人人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